我们结束了厄弗所书以后，我们进入另外一组，仍然是后中途时代的托明书信嘛。那个我们称它为木函啊。那这是从这个18世纪开始出现的称呼啊。好，那这一组正包含三封书信啊，就是蒂莫德前书、蒂莫德后书跟帝铎书啊。我们把它放在一组，它真的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小组合，在整个新约里面有它的特殊性啊，它彼此的相似性，这显得在整个的书信当中特别的突出啊，因为他们的收信团体，收信是个人。收信者不再是团体，而是单写给单独的个人，写给蒂茂德或者是写给帝铎。那蒂茂德有两封信啊，我们称为前书或后书，或者外文会称为第一书信跟第二书信啊。然后帝铎呢是单独一个人一封信啊，写给他们的。那信件的内容呢，直接读是表面上是保禄冲突啊，指导这两个人啊，在保禄离开以后啊，留下来在保禄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啊，在地方团体上面担任这个领导者啊，担任这个组织者啊，这样子。很简单说，教他们怎么样领导组织领导照顾这个新兴的教会团体，因此可以称为牧函，教他们怎么样当牧人啊。那这个话是牧函这个标志，大概从18世纪开始啊，学者们开始使用，我们一直用到今天，是个蛮好的一个归类，这样子。好，那么蒂茂德跟帝铎，我们看他们是什么情况啊？首先看这个蒂茂德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啊，这个呈现的这个书信本身所显示的，他愿意我们读者去怎么理解啊？这封信是谁写给谁的？好，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请求你啊，蒂茂德啊，留在厄弗所，为的是要你训练某些人，不要讲异端道理。好，异端啊，就是蒂茂德呢，就是要小心讲正确的道理啊。然后帝铎书第一章第五节呢，这么说，我留你啊，一样保禄。把你帝铎留在克里特 Creta 在那个希腊的南边的一个岛，是要你整顿那尚未完成的事，并照我所吩咐你在各城设立长老。可能是这个信仰团体建立好以后呢，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把它留下来好好做，然后怎么样在每一个城市里面设立长老，怎么样让这个教会的结构跟组织慢慢的得以成长啊，称达到健全。好，从这两节简短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看见啊，这封书信表面上它是这么呈现的，说保禄冲突，我们知道他是很勤劳啊，他不断的为传福音奔走世界各地，哎，他总是在建立好一个团体，他就继续往前走，把团体留下来，然后呢，他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会为新兴的团体做下一些安排。在这边我们看见的是，他把自己的学生，你应该说他心爱的学生，留下来，留在这个新建立的信仰团体当中，让这个团体在保禄离开之后啊，有这个学生能够现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之下啊，独自的继续领导这个团体。而蒂茂德呢，被留在厄弗所。帝铎被留在克里特啊，他们的使命当然是怎么样，按照保禄的教导，按照保禄的精神继续发展。好，这是书信的表面上我们可以看见，它让我们这么理解嘛，从直接看这样子。不过我们知道，从这个中途大师我们得知的是，保禄是到过厄弗所的，没有问题，还住了蛮长的时间啊，大概三年啊，蛮长时间这样子。你保禄在各地各地建立教会就走，对不对？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通常是在当地就找几个人就成为教会领导者，他很少就是安排所谓的自己的人呢，那很短时间他就会在当地马上找到一些人可以继续的他的工作跟使命。那厄弗所的蛮特别，他在那边住了三年还不够吗？ 还要留下这个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可能是吧，真的啊。好，这第一个我们可以想的蛮奇怪的啊。啊，第二个是在新约作品里面啊，没有任何作品提过保罗曾经到过克里特，只有在最后面的中大使徒保罗他最后去罗马之前啊，在路上坐船的时候呢，那个旅程海上旅行啊，曾经碰到海难啊，那里旅行曾经提过几次这个名字，这个岛出现几次，但他并没有真正上岛，他就是碰到海难，就一直飘到马耳他去了啊，14天在海上飘到海面，所以这个基本上至少我们在新约作品里没有啊，这个克里特岛，因此帝铎书的这个历史性呢，让人怀疑。啊，保罗好像自己没有去过吧？那个克里特岛，好，这当然没有记载，不一定没有发生了。我们当这个原则我们也知道，但是真的蛮特别的，就是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关于这个书信，目前我们看见的两个人，帝茂德、帝铎跟他们所领导的团体。那另外一部作品是帝茂德后书，啊，虽然是写给帝茂德，但是的内容就是不一样，跟前面前书跟帝铎书是不一样的。帝茂德后书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因素，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啊，很清楚的写了帝茂德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证为耻啊，不要以为主作证感到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人为耻啊，不要以我这个做监牢的人感到耻辱，而要什么依赖天主大能，为福音和我一起同受劳苦。所以这个作者现在在监狱里面，而且我们读帝茂德后书也知道啊，作者他知道他快死了啊，生命接近了结尾啊。那么第四章第六节啊，帝茂德后书他说：“我已经被惦记，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种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啊，各位应该对这句话很熟悉嘛，这话很感人的，你都会记得。好，所以这个情况，在这样的一个坐监的，他看见生命的死亡威胁的时候呢，他给他心爱的徒弟留下他精神的遗嘱，同时要求帝茂德在团体中怎么样，好好的忠实执行他的职务。好，这帝茂德后书，帝茂德后书也很特别的，有很非常个人性的东西。保罗很个人性的，我们跟各位说过，在这个比如加拉达书，保罗情绪很强烈啊，情感也很浓。这边也一样，他有很特别的一个个人性的一些味道。我们看到这个在监狱中的这个中途啊，他感受到很特别的孤独感啊。第四章十六节说：“众人都离弃了我。”啊，什么样？剩下我孤独一个了，这样子。他说：“你快来吧，哈！”他请求自己心爱的学生赶快来看他，而怎么样？请他怎么样？做一些帮一些忙。其实说，你要记得我在特洛阿曾经在一个人名叫卡尔伯的家里留下东西，你帮把他带来。啊，好，怎么样？他说我留在特洛阿卡尔伯家里，卡尔伯家的那件外衣。你来时务必带上，大概快到冬天了吧啊！还有几卷书，尤其是那个羊皮卷带来给我，所以大概冬天冷需要穿，然后羊皮卷还要继续读，可能甚至要写一些新东西，不知道。好，这是我们可以直接从阅读上面所得的印象啊。那么阅读上给我们直接的感觉是，作者是保罗，他写信给两个他心爱的学生。而是非常私人性的信函，当然目的是教他们啊怎么样继续领导团体，好好的领导团体，同时有一些非常个人性的表达。好，但我们就问的是，这些东西是真的吗？就这个真的是保罗自己写的吗？啊，内容那些教导应该没有问题，就是教导这个团体该怎么样的成长，大概可以说放诸四海皆准啊，什么都成立的。我们今天还读嘛，没有问题的。这个信件是真的是这个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吗？写给是他两个真正的心爱的学生，他的学生真正在厄弗所跟在克里特当主教吗？啊， 当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好，通常我们大概一般的学者们今天大概都认为是虚构的这些资讯，就是那个比较碰到人的关系的都是不是真的，客观谈道理这我们当会接受。好，这个跟我们所认识的保禄的生平历什么说很难融合啊，包含我们在中途大书是读过的最后的两章，保禄是怎么样从凯撒勒亚啊，从耶路撒冷到凯撒勒亚就到罗马坐监嘛啊，两章里面你这个我们很难放到这个我们所明白的说了解的保禄的生命历史里面。好，因为这个以现有的新约材料来看我们很难摆，那有一些人就会稍微比较想的多一点点啊。那么跟各位提一下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想法，就是有人认为说保禄呢他在罗马坐监不止一次啊，坐了两次监牢啊。那第一次呢是中途大事录二十八章所写的内容啊，他可以怎么样自由自在的宣讲福音毫无阻碍嘛。然后他说他后来怎么样重获自由啊，他又回到了小亚细亚啊，他又去重新传在当地传福音，然后怎么样他在那小亚细亚当中他就是建立了把这个地茂德留在了阿佛所，把这个地铎留在了克里特，甚至于可能那个时候他去了克里特建立教会不知道啊。然后他第二次被捕在罗马坐监，他说穆罕呢是记载这个这两次坐监的期间的时间啊，他在小亚细亚活动时所发生的事情他也对了一些交代。那这个当然就是希望我们所读到的东西都是真的，为了把这个我们所读的东西都看成真的，然后去编撰一些可能的理由，或者说编撰一些故事嘛。但这个其实说法就是对我们真正理解没什么帮助。你第一个直接就问，如果真的有这么第二个坐监的故事，真的有这个第二次的第一次跟第二次坐监前这么活跃的保禄的服传的过程的话，我马上就要问了，为什么路加不写啊？为什么中途大书都不写了啊？我们知道路加写的故事是保禄早就已经去世了二十甚至于三十年嘛，那他就应该知道啊，那为什么不写？就找不到任何理由。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假设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增加问题。其实那前两年吧，有这个有一部电影叫《保禄传》，我们神勋有这个录影带，各位可以进来看，拍的还蛮好的。他就是根据这个假设拍的，当作那个最根本的背景，他就是这样子。那保禄第二次坐监，路加来探望他，然后保禄写的就是写的，基本上最后他最后的几句话就是《丁摩的后书》，我们刚刚练的那个东西啊，这个我在那边很苦啊，没人理我啊，东西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好，这场好仗我也打完啊，赛跑跑到终点，这可以看一下。那个书那个电影，各位看一下。当然你可以知道，电影就是这些编剧或者是那个写剧本的人啊，他的确是读过圣经的，他按照他的理解，然后编了那个剧，然后呢拍成影片，就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历史事实了。当然，那他就是以他们的理解方式，但你愿意选择的话也没有关系，你愿意相信那个是一个意见也没有方位，你得说明啊。当别人提出问题，很多质疑问题，譬如我就问说为什么为啥不写，你要给点答案，你要想这个答案才行这样子。不过那个片子还值得看，我希望各位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知道一下当时的这个他们揣摩当时在初期教会那个基督徒的情况，在罗马城的那个非常辛苦的这个困境里面，那么路加保禄这几个圣经我所熟悉的人物，透过这个作者这个编剧很特别的编法，其实蛮有趣的，就会看到这个路加的这个不计这个前嫌真正爱仇人的那个医治啊，医治这个罗马长官的这个太太，那个片子蛮好看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好，我们从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把这个穆罕啊看成是后中途时代的作品，我们已经把它这么归类了，就是这不是保禄自己写的，应该是出自于保禄学校的。但是我们读了以后发现跟哥罗森书和厄弗所书内容大不相同啊，方向很不一样， 我们前面讲过了，哥罗森跟厄弗所是一个方向，他们是指向未来的。他们能够在保禄所教导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发展，面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发展，提出他们对于教会的看法，对于宇宙性的基督论的看法的。那这个穆罕呢，对于蒂茂德跟蒂铎的写法呢，就比较是另外一个发展，是希望怎么样能够稳固的守好保禄的思想，或者把保禄所留下来的传统啊，当作遗产，或当作传家之宝啊，几乎你可以说一字不动的保留下来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啊，这样子啊。我不知道别的兄会怎么样，我知道我们圣方济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写的会规怎么样，不可改一个字，不可任意解释。就是一样，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要对他要转账。我们知道他一去世以后，我们就解释得一塌糊涂，对不对？就是，没办法嘛，你怎么可能不解释？所以会规以后就有会宪，会宪会有章则，对不对？必须有一些真正的地方上的一些直接的发展跟适应了，这样子啊，那是好啊。可能随便提一下，可能各位有全圣门是圣母军的这个团员吧，或者你参加圣母军嘛，对不对？圣母军就有这么说，说什么都不能改嘛，对不对？连这个炼玫瑰金的方式都不可以改嘛，对不对？我说那个东西是我真的是作为一个现在的基督徒是没办法接受的，我很非常困难。当然我们这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改的，我们当然知道在我们核心的信仰里面，但对一个在历史里面所出现的一个团体，就什么都不可以改啊，就是直接就违反教会。教会大公会议为什么要开啊？就是在改啊。啊，当然它有很深的保护传统的部分，当然有，但它总是要面对新时代做些新的发展啊。我们特别要明白的是，这个团体它怎么样在历史里面产生的，然后我们要在别处去应用、去发展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啊。今年因为圣母军说台湾什么？70年还是圣母经整个节目不太，反正有一个庆祝啊，70周年这样子啊。我想一想看，今年刚好是1949后70年嘛，这个是蛮好，蛮有趣这个连结。大家想想看这个问题吧，这怎么样去在传统啊跟发展之间呢做一个平衡？这是我们大概必须努力的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勇敢的面对当代，走向未来。勇敢的，但是也必须要非常清楚去分辨什么是我们必须要坚持持守的啊，这是神学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好，那么这个蒂茂德跟蒂铎他们比较是倾向于尽力保护或者捍卫保禄所传下的传统，那么他们的标准呢，就是把保禄所留给他们的一些教导怎么在团体生活当中继续的实践。我们等会看一些例子啊，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书信在哪边写的？三方书信，这个穆罕的，我们当然就很难讲啊，资料很少。一般大概认为是在小亚细亚吧，也还是在对那边讲话吧，哈。然后最有可能，当然还是厄弗所，因为是对于保禄书信是认识最多的地方。我们今天教会一般讲对于保禄作品最早的收集应该是在厄弗所开始，厄弗所完成的，这样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说那么穆罕因为他要把保禄的教导当作宝贝，当作传统留下来嘛，大概在那边发展是一个可能性。当然这个很难定断嘛，这样子。好，那么到底为什么写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了，保禄已经在蒂茂德前书的第一章的一开始就说了怎么样，要你训令某些人不要讲异端道理啊，你就可以知道当时怎么样，已经很清楚了，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情况，信仰团体当中出现了错误的老师啊，专门宣讲谬论的老师，讲异端的老师，有些名字还被提出来啊。蒂茂德前书第一章20节讲到这个伊莫纳约跟亚历山大啊，这伊莫纳约的蒂莫的后书还出现一次啊，第2章17节加上这个菲勒托啊，那么这些名字被提出来的人呢、啊，他们大概应该也是保禄学校认识的人，说不定他们可能本来也是在保禄团体里面成长的 啊，但是他们慢慢他们走着走着走就走偏了啊。他们应该是相当著名的一些团体的领导者，他们甚至于也以保禄的名义在做教导啊。但他们现在怎么样？因为他们的教导是不符合真正保禄所讲的东西的，所以那么蒂茂德跟蒂铎的这两封作品呢，是要提出来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啊。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呢？他们主张一种过度热心的啊，就是对于自己已经达到圆满的一种确信啊。那这个是强调什么？复活现在就已经实现了。啊，因为怎么样？因为复活的事件过去就已经发生了嘛，所以我们现在都复活了。这个是现在的这两个书记认为不应该的啊。那他们另外一个极端是，他们有一些苦行的啊，就是敌视受造物质是不好的啊。那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才会看到他们保禄会这部作品里谈到是什么？天主造的样样都好嘛。就可以看他反应，就是有人认为说有些东西是不好的，那有一些是已经慢慢倾向什么，在旧约里面那些天启派的一些神秘思想也慢慢出现，所以很多了。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读到，从这个经文当中所讲的正确道理去想他大概面对什么问题，就可以推论出当时可能出现的异端，然后再靠着教会对于当时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初期的一些历史的研究，当时哪些异端邪说，我们可以大概稍微推测一下这个作品当时是在反对哪些错误的思想。不，第一个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就是穆罕的写作动机，从外在来看是因为教会当时面对了一些异端的挑战。好，那么经文的组成我们看它是怎么样写的。那作者在写作时呢，他基本上是用了比较传统的思考方式啊，他基本上把保禄的教导就收集，然后就拼凑而成。你可以，我讲的比较不尊敬，可以怎么说的？像马赛克一样啊，把保禄的思想就是斗在一起，慢慢的成为他们现在所能够用的一些教导的材料。那除此之外呢，他特别对于团体的秩序有很多的篇幅在做发挥。那你可以发现对于团体的秩序，包含团体的结构嘛，那法律性的结构性的语言越来越清晰，大概也是一个记号，这不会是保禄当时生活时就有的东西。因为保禄他去世已经太早了啊，60年左右他就已经过世，就当时教会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还不那么的重要，人没有那么多，团体没那么大这样子。那现在我们看见各级的植物慢慢的出现，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啊，蒂莫德前书第三章是一个例子啊，谈的是青年团体里面开始出现不同的植物，还有这个领受这些植物该有哪些资格。好，谁若想望监督的职分啊，是渴望一件善事，这话是确实的。好，监督啊 ，episcop 啊，那 epi 是上 ，scope 是远近嘛，看嘛。从上面看监督的意思，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本来是非常的这个写实的，当然我们今天就理解为是相对于当今的主教了啊。谁若想望监督的职分，是渴望一件善事，很有趣，今天你不能说想当主教被别人骂死了，对吧？那太狂妄，对不对？好，第二节，监督必须是无可指责的，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有节制，因慎重，端庄好客，善于教导，不嗜酒，不暴力，应该温良和善，不贪爱钱财，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庭，使子女们服从，凡事端庄。谁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庭，如何能照管天主的教会？不可是新奉教的，怕他妄自尊大而陷于魔鬼所受的判决，而且在外人中必须有好声望，怕他遭人毁谤，落入魔鬼的罗网。好，很清楚啊，你看这个条件说实在非常苛刻啊。今天大概无人可以达到了哈。好，那个时候还说怎么样，也先能够有一个证明，能够管理，怎么证明呢？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一家之主啊。然后这边也说怎么样，在外教人当中要有好声望，用今天的话来说，网络无法黑他了，这个意思，很清楚的，就是你看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得了的这个东西，那个标准。 好，这是先。接着呢，第二个是谈执事，第八节，执事必须端庄，也必须端庄啊，不一口两舌，不饮酒过度，不贪赃，以纯洁的良心保持信德的傲基。这些人应该怎么先受试验？如果无暇可指，才可以做执事。好挑，好挑苛刻哈，要无暇可指，你看。啊，女人也必须端庄，不残谤，有节制，凡事忠信。啊，执事应当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善于管理自己的子女和家庭。啊，因为善于服务的，自可获得优越的品位，而大胆的宣扬基督耶稣类的信仰。这边比较麻烦是第十一节了，这女人什么意思？啊，是指执事的妻子，还是说当执事的女人？啊，比较麻烦啊，可能比较问，从直接从文字来看，应该是当执事的女人比较合理啊。那你就知道这个教会是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职务的。好，当然你我们马上看到下面有另外的话可能会反对，下面看到对女人的管理很严格。很保守，你可以看到，但这个真的很难讲。从经文里面的文字里面，我们今天来读的话，因为我们只有文字了啊，这还不太容易懂。我们不要太快的下这个断言，但我们知道执事就是很清楚，他的条件也非常高。好，这段话我们可以读到的是，至少我们可以看见啊，已经有一个信仰团体开始出现特别的职务啊，那个结构已经慢慢的出现，而且标准还蛮严格的。我们看看《提摩太前》第六章，他谈到这个圣职生活的标准，啊，更是不得了。怎么样过圣职生活？第六章十一节。好，至于你天主的人呐，你要躲避各种坏事哈。好，要追求什么正义、前进、信德、爱德、坚忍和善良。要奋力打这场有关信仰的好仗，要争取永生，因为你正是为此蒙召，并为此在许多证人前宣示了你那美好的誓言。啊，大概发愿的时候的一些誓词吧，这样子。好，我在使万有生活的天主前和曾对班阙比拉多宣过美好誓言的耶稣基督前命令你善恶啊，一定要好妥善的保守这个命令啊，不受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啊，在预定的时期要使人看见这个显现的啊，是那征服是唯一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独享不死不灭，住于不可接近的光中，没有人看过他，也不能看见的天主。愿尊崇和永远的尊威王权都归于他啊！好，那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最后是对天主交账的，一定看见的。那这个前面讲的非常非常严格的，做这个这些真正领导者的哈，追求正义、前进、信德、爱德、坚忍跟善良。好，那个我们就彼此鼓励吧，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要这样子来努力吧。好，那么还有很多别的关于那个敬礼天主的因素，这边都有非常多。那一个小的细节是有趣的，就是这边有一首基督诗歌，跟各位曾经也在这个前面提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那这是说耶稣基督什么是出现于肉身，受证于圣神，发显于天使，被传于义民，见信于普世，被接于光荣。那么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非常重要，这是整个的救援的奥迹，用很短的诗歌的话表达出来的。好，那么我们这个三封书信是一组，一样给这个很简单放在一起，跟各位一个表格来表达每一封书信它的内容，怎么各位可以自己比照的可以阅读一下原文吧，我们看看它有什么神学重点。我们大概归类为四个，当然可以想更多的，我们大概可以直接，第一个是拒绝苦修的倾向，意思是说就是轻视外在的世界，苦修没什么不好啊，但是要把这个物质界贬低，这是不对的啊。好，第一拒绝苦修，然后对世界有一个积极的评价，然后怎么样要向世界开放啊，基督信仰应该向世界开放。啊，这个是个王国，并且承认啊，承认要赞同自己是处在于非基督徒的世界。 啊，基督信仰王国应该明白，我们现在所处身的环境是在大的非基督的非基督信仰的世界当中。我们今天还是啊，到今天还是其实啊，然后怎么样要确保由保禄所流传下来的传统，保禄所留给我们的传统是信仰的标准，然后应该怎么样要建立稳固的教会啊，好的结构，要选择好的人来称职担当这个教会的领袖跟服务者。我们看第一个，第一个是对世界对受造界他的评价是积极的。好，那么这么强的讲法当然是怎么样，是直接就是对于当时可能一个倾向，就大家要那个戒绝一切的物质啊，那么以此来苦修，那么轻视世界的受造物。我再说苦修刻苦补书没什么不对，那是正确的啊，但是呢因此而对于受造物啊，这个是物质界呢产生这个敌视跟贬低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啊。好，那么这封书信啊，穆罕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基督徒要怀着感恩的心啊，把一切东西都当作天主的恩赐来接受啊，只要有感恩的心，然后呢接受天主的赏赐，那么可以完全自由的使用这些东西啊，可以使用可以享用，你可以这么说吧。好，穆罕对于世界跟受造界呢就是很清楚的，他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你几乎要说毫无保留的积极。我们看一段例子，利未的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圣神明明的说，先讲天主圣神启示啊，在最后的时期有些人要背弃信德，要听信欺诈的神跟魔鬼的训练。好，他下面讲的是什么？都是欺诈的神啊，谁是欺骗的神呢？是魔鬼啊。好，魔鬼的话不得了，把这些异端讲成这个这么强，他说这训言是出于那些伪善的说谎者，他们的良心烙上了火印。好，他们什么行为呢？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啊，不准结婚了啊，要戒绝一些食物啊，这些食物呢本来是天主所造的啊，叫那些信仰而认识真理的人以感恩的心所享用啊，因为呢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啊，这个要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知道这是重复创世纪的话啊，天主创造天地的话啊，如果以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摒弃啊，每一样都被接受。如果你在这个环节可以说吧，包含猪肉啊，譬如说这样，但我没有意思要去这个嘲笑犹太人，可以想这个事情啊。好，因为怎么样，样样都是借着天主的话和祈祷所祝生的，因为这天主一讲就祝生了。好，所以他们的最简单的表达是禁止婚嫁，戒绝一些食物。那这个禁止嫁娶啊，我们知道在更多前书保禄就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第七章有人问保禄啊，是不是男人不结婚比较好啊，保禄说不对，保禄说不对，不对，好，这讲他如果能够，你当然是愿意的人可以，但不是大家都要必须变成一个普世接守的准则。好，这边是很清谈这个问题。好，那么戒绝某些食物不可以吃等等，这不对啊，他说好，样样都好。所以面对受造物，面对受造界，穆罕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也几乎可以说是无拘无束啊，在信仰当中的自由。但它的基础呢并不仅仅是创造观啊，不仅仅是因为天主造的样样都好，它也建立在什么，在基督的身上啊，因为呢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开始啊，这个世界是天主救援的实现的地方，所以一切都得到耶稣的救恩啊。我们看地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什么？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耶稣来，恩宠出现啊。第三章第四节说，我们的救主天主的良善和他对人的慈爱已经出现。 这是讲耶稣来到啊，所以福音是永远活在于世界当中的，耶稣来就到了，一直存在。所以天主的救援恩宠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恩宠呢，它应该引导人走向善啊。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宠教育人走向善，天主的救援是普世性的啊，他愿意一切人都得救，愿意一切人都认识真理，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所以没有人应该被排除在外的。有些人愿意的话，你可以做比较刻苦的生活，没有问题，不可以说这是唯一的标准。我们今天其实反而是另外一个倾向，我们今天在尽量的这个少刻苦，是吗？今天你看刻苦跟补赎已经几乎已经不是价值了，很少听见教会的宣讲提的事情，很少嘛。你们在平常弥撒里面，神父没有跟你们在讲道理上说吗？多做刻苦，就问问好，我们这个刚刚过完那个嘉年华第一主日，你听道理有没有神父说？有了，林神父有说。开玩笑，的确，这是一个奇怪的一个另外一个极端，蛮可惜的了。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哈，我们做刻苦做补赎，我们暂时约束自己一点点，不是说东西不好，而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可以怎么样，益物不益于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些斋戒，有能力可以跟人分享。我们可以真正体验到人力己力人机己机，这是一个，这本来是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极端到说每一个人都要跟我们一样刻苦，那不对啊，那不是这个真正的基督信仰的讲法。好，第一个我们知道穆罕告诉我们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好，接着是这个教会啊，在穆罕里面的教会观也是一样，它是天主救援的普世意愿实现的机构。所以这天主普世性救援的意愿是在这个教会当中实现，因此呢，教会不应该怕这个世界，教会应该跟世界接触啊。教会的使命是要能够发展出啊对非基督徒有吸引力的生活形式，教会的生活应该要让非基督徒感到被吸引，让他们发现，他们面对教会要发现他们的伦理价值是错乱的，是不对的。我跟各位说过，在这个耶稣来的时候，我在新约里面提过，很多外邦人没有成为犹太人，但是跟犹太教有好感啊，那么这个称为什么？敬畏天主的人嘛，对不对？他本来是这一类的，就是他们犹太的宗教信仰伦理的标准本来是高尚的，让那一些外邦人是有很多人是喜欢的，这是一样的态度。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该反省的是啊，这也是穆罕所讲的，我们的生命应该要让教会外的人感受到吸引力的才对的，这是我们今天更大的挑战，我们谈福传的是更大的挑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啊，跟当时的这个严格主义形成强烈对比。不要跟外人接触，不是，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是非常开心的啊，喜乐的，享用事物却不被事物所限制啊，拥有事物跟一切人分享，这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基督态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思想。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不用害怕的。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呢也会产生一些可能是一些这个消极的态度，消极的后果。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穆罕所显示的理想的基督徒方式，它后来的发展里面真的产生了一些压缩跟排挤，它没有这么样的理想，没有让同时期整个的社会都影响，他们后来变成一个比较退缩啊，就到这最后要对自己的生命呢要保护到，就是大概在不能够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对自己，他们建立一套自己的一个理想的标准啊，就对外界慢慢的反而变得走向了一些退缩，不再开放。对于是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好，什么是吸引人啊，那个定义当然很困难嘛。你可以有时候是很自由，可以是很保守，就是可以从一个相同的 理想当中发展出不同的态度。我们看一个例子啊，这是非常退缩的一个例子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作者说，我愿意男人们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不应该发怒跟争吵，还没有问题。又愿意女人们，好，女人服装端正，以廉耻和庄重装饰自己，不要用卷发和金饰或珍珠和极奢华的服装，要以善行装饰自己，这才合乎为前进天主的女人。好，第十一节注意了哈，女人要在沉静中受教，事事服从。我不准女人施教，也不准她管辖男人，但要她安于沉静。因为亚当是先受造，以后才是厄娃。亚当没有受骗，受骗被命的是女人。但如果女人她持守信德、爱德、圣德和庄重，借着生育必能获救。这些话在今天能听起来是更是不舒服了，你很清楚的。但你可以知道，我们前面所读过的保禄其实不一样的。保禄说了，女人是可以在聚会中讲先知话的嘛，只是说要蒙头而已。他这是风俗，蒙头是风俗，但可以讲。这边你可以看见是一个很大的退缩。这也是一些比较明显的经文例，让我们看见这个不太可能是保禄自己直接写，应该是一个比较退后的，可能是面对一个外在的向外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许受到了一些混乱的，他们开始紧张，开始往后退，退得太过度啊，就变得非常的保守这样子。好，另外一段例子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一样。好，我要年轻的寡妇在家啊，生养儿女，治理家务啊，不要给敌人以毁谤的任何借口。因为有些已转身随从的撒旦，如果女信徒家中有寡妇，应该供养他们，不可加重教会的负担，为了使教会能够供养那些真正的寡妇。好，这是关于这个妇女们另外的，就是他希望年轻的寡妇尽可能的再结婚。这个跟这个格林多前书思想还蛮近的啊，说与其欲火中烧，不如先结婚倒好。但是好，但是这边是一样，就是伦理的要求非常强，他已经看见怎么样，有人因着这个不能够遵守，开始有一些不好的伦理行动。但是无论对女性的这个这些话哦，在当时就是看见比较是走向保守的，那这些话在今天大概是一样。但我们要跟这个今天的读者们说了，不要要求第一世纪的作品有今天的男女的这个说两性的平权的观念，是不可能那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教导是比较退缩一点点开始。好，那么第三个是关于这个教会的自我认知，这比较简单了。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在往前发展的这个教会，跟着历史往前发展啊，那么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慢慢就兴起了一些比较固定的传统，他们认为是必须保护的，不可改变的，作为永远的标准。那这个当然首先是怎么说，是从中途流传下来的。那这个穆罕，我们跟各位说，他是真正出自保禄学校的话，对他们而言最关键的当然是保禄的传统。他们把保禄的传统按照当时的这个，可以用法律的遗产法来理解啊，就是他们变成什么，变成这个保禄托给他们的遗产啊，精神遗产要好好的保护。所以蒂茂德前书第六章二十节说，蒂茂德要保管你所受的寄托啊。蒂茂德后书第一章十四节说，要保管你们所受的美好寄托，一样的话呢，怎么样，是依靠住在我们内的圣神。好，这样的一个保护跟管理，他们认为是这个样的一个信仰传统啊，这些材料是要成为这个教会团体以后发展的准则。当然就变成这个你说是核心的因素，不能够动的因素，这个会很麻烦啊。有一些的确是不能够更改的，有一些是慢慢的发现怎么样去变化。我们知道，譬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你明白这个教会的一点历史的话，在早一点，可能在凡尔之前，可能我们还听过我们的教会的圣职人员啊，就是从一品到七品嘛，对不对？我们凡尔以后就没有了，一二三四五就不见了啊， 变成不同的植物了，我们直接就是六品七品，基本上都不谈了，不太谈这个植事是六品，不谈了，啊，都用植物来表达，它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那核心的精神还是很清楚的，教会有一些植物要好好的保存，所以我们在不可能有一个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了，我们怎么去慢慢的看都是，那只有真正的核信仰，真正牵动的核心的可以稳固，在新时代里面有一些新的表达是必须的。好，第四个重点是关于团体的领导职务，我们前面一开始跟各位提过的，哦，那么团体中的领导职务是跟他们的使命或者是职务功能来决定的，啊，所以首先是什么，他们是要保护中途的教导，他们是继承中途的教导然后保护，啊，那他们借着教导中途给他们的这些遗产来领导整个团体，所以很清楚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喜好，啊，是靠着中途所流传下来，所以慕寒也慢慢努力让这个职务开始出现，开始固定设定一些标准，所以各地开始出现，我们刚才读过的开始出现这个监督，开始出现这个执事，啊，当然这边我们还看不太没看见这个长老的这个角色太强，啊，所以只有主教跟执事，就监督其实我们今天就相对于主教，那主教在当时呢就已经被怎么说，你得先成为一家之长能力才可以管这个我们讲的大家庭，啊，教会家庭一样，所以主教是团体的家长，大概我们今天这个话是可以用的，因为从这个书信里面就已经给现这个印象，他必须也要符合怎么样团体所给的这些规矩跟条件，我们前面读过的在地貌的前书第一章的开始讲过的话，要节制慎重端庄好客善于教导，啊，要善于教导，然后怎么样喝酒不嗜酒，啊，不暴力温和良善不贪爱钱财等等的话，这个当时已经是可以看见这个教会的结构已经制度化，职务已经一一的出现，对于这个领受职务的标准也一一的界定，可以看见应该是教会比较已经进到比较晚期了，啊，就是比较从初期教会看比较晚期，大概第一世纪末期，不应该是一个保禄还生活的时候可以写的作品。好，这是我们跟各位提的慕寒，我们到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介绍这个德尚诺尼后书，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